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因着你的爱而欢喜快乐，使你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往标杆直奔。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住在爱中，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八福的应许。许多基督徒都知道八福，不过我已经不断地提到，神的应许常常是有条件的，所以你需要为着这个登山宝训有关八福的事情不断地祷告，而且履行神所定的条件，这样神的应许才能丰丰富富地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这里第三节，神应许给虚心的人天国，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够得着天国，只有虚心的人他才能进入属天的荣耀国度，才能得着这个永远的国。一个虚心的人，他会自觉邻里很贫穷，他会深感无助，所以他就完全来信靠神，顺服神。所以虚心的人呢，是他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让神在他心中还有他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所以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设立在那些虚心者的心中。所以如果我们期待主所应许的天国，我们一定要为虚心这件事情认真的祷告。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渴望成为虚心，他就必须把自我的想法、感觉、意愿完全的倒空放下来，这样圣灵才能把神的心意还有神的计划开启在人心中。那基督可以在人里面掌权的首要条件就是虚心，而虚心的秘诀是在于你甘愿成为一无所有，让耶稣成为一切。所以一个人他因为虚心祷告，他会越来越意识到其实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就甘心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让耶稣可以进来充满这个人、占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是完全依靠主，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一生都是交给耶稣。所以一个人他变成虚心，那个意思是他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让主耶稣的思想跟态度来取代自己的天然本性，他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些人说，主耶稣我不是已经受洗了吗？归入你的名下。而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啊，过去这个主日我也提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虚心的人，他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全，他只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他要天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天天遵守主的命令。那他为了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就需要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与主建立一个真的很亲密的关系，这样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在那里认定主、求问主的时候，他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去顺服。一个人当他面对他前面的抉择，他还不能够确认到底神要我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是安静在神面前，继续的等候神，等候圣灵进一步的显明跟引导，直到他里面确信他往前一步是圣灵的引导，他就跟上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伯斯他在英军担任军牧，他被派往埃及，那他觉得去埃及那个地方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他想要一个人去，他不要家人跟着他去。虽然他太太毕蒂很想跟着去，但是身为丈夫跟父亲的这个张伯斯，他不要他的家庭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但他也知道他的太太很想去，所以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继续仰望主，求神要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一个具体的指引。有一天他刚好读到诗篇37:4，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主在跟他讲，其实他心里很盼望家人跟他在一起，他觉得好像他可以邀请他的家人来埃及跟他住在一起。以后张伯斯这样跟人家讲，他说任何人就算拥有人类最高的智慧，他也不敢为基督的缘故跨出一步，除非他晓得圣灵正直接对他说话。赫尔摩发现他太太来实在是对的，因为以后张伯斯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军中的这段时间呢，他太太毕蒂曾经在许许多多的夜晚坐在帐篷里聆听他的丈夫向军人分享神的话，他就速记把他先生讲的话都记下来，记成笔记，最后就成为好几本书的主要基础。而这些东西后来出书，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如果他没有跟着去的话，张伯斯的讲道大部分都会没有了。他有一本被广为阅读的灵修作品叫做竭诚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竭诚为主。这本书就是他的太太在他去世以后收集他的教导出版的作品。那一个人他在寻求神的带领，除了在主观上他有圣灵的感动之外，他在采取顺服的行动之前，他也必须有环境上的印证。你需要留意神怎么样在环境上开路，不管你心里面有怎么样的感动，可是那个环境那个门就是关着的，神根本没有开路。那一个真实顺服神引导人，他不会凭着匹夫之勇盲目的往前冲，不会的。他先学会安静不动，平心安静侍立在神面前，在那里注视神，倾听神。他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有一个他觉得是神的方向，但是他留意环境的印证，他在那里留意神怎么在环境上开路，那个路开了，他就凭着信心往前走。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一直用一个虚心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应许给虚心的人天国。还有在5:4，神应许让这个哀痛的人得着安慰。哀痛这个希腊字 Penseo 在圣经当中可以翻译作哀痛、悲哀、忧愁，而这个字呢是希腊文当中最能够表达悲痛的一个字，就是用在你为一个死去的人悲哀、悲悼、悲伤，你为这个所爱的去世的人生发一种悲痛之情。在这个希腊文版的旧约74译本里头呢， 这个字是用来描述雅各，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死掉了，他就撕裂衣服，然后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啊、悲哀了许多日。这个悲哀就是哀痛，这就像人他没有办法隐藏里面的悲伤，所以他就会表露出来，他不是里面伤痛而已，是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所以雅各因为这个丧子之痛，他就在那里悲哀哀痛。那对神而言，没有任何事是没有意义的。那个小到不值得注意的事，神也留意。神留意每一件我们感兴趣的事，我们关心的事，或者我们哀痛的事。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刻，关系到我们的事，也同时会影响到神。他不只感受我们所感受的，他也像我们一样在感受。他会因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而痛苦，他也因为我们常常喜乐而高兴。许多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并非出于神的旨意。不过一旦发生了，神仍会以对人有益处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于上帝的引导存着开放的心，所以即便发生了那种令人哀痛的事，当事人仍然可以靠着神得着不可磨灭的益处。换句话说，尽管呢，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根本不是神的旨意，可是仍然对人的生命会有正面的贡献，因为神巧妙的手能够从其中带出对这个人有益的结果。所以罗马书才会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发生一些让他哀痛的事，神会特别的靠近哀痛的人，而且亲自安慰他们。所以任何事情不管有多么负面，都能够因为神有无穷的智慧，还有神对人有一个真实的安慰，使人得着益处。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呢，神也常常需要借着那些得过神安慰的人去安慰那些哀痛的人。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了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是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保罗自己受过苦，他得着神的安慰，所以他也可以去安慰别人。所以我们都可以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关怀者，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有时候我们透过 LINE、 透过电话、卡片、信件、 email 去接触那些哀痛的人，你去表示说你知道对方发生的事，可能的话你可以去探访这个丧家，或者是参加丧礼、追思礼拜，你的陪伴还有出席意味着你关心。有时候面对这些哀痛悲伤的人，你只要说我也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很愿意分担一些你的伤心。有时候那种感同身受的眼泪，或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搭一下他的肩膀，或是紧握一下对方的手，都能够表达你的慰问。言语并不总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容许那些哀痛者悲伤流泪倾诉。你只要倾听，但你不要论断哀痛者的想法跟感觉。有时候他的想法你知道实在是很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你还是听，因为他是在表达他心里的伤痛。 虽然我刚刚提到你去参加丧礼追思礼拜、是安慰这些哀痛者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参加追思礼拜有一项项目是瞻仰仪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很容易有心思的搅扰，你去参加然后看了那个死人，哇，你回来就想一大堆，或者有的人他一想到死亡跟死人就很害怕，那我建议你不要去参加追思礼拜，你只需要为这些哀痛的人祷告就好了，你就求神照着他自己所应许的安慰他们。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主应许让那个温柔的人承受地土。我相信这表达一个人学习温柔，他可以承受天国的地土，还有人心的地土。温柔这个希腊字是用来形容知道接受管制，知道如何听话的驯良动物。所以温柔的人就是每一种天性，每一种冲动，每一个欲望都伏在神的掌控之下。我们的大班小朋友很没有温柔，这次圣诞节他们表演纯嘴唇啊，纯音乐，他们表演的不错，不过都不听老师的话。后来老师问他们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因为我们太高兴了。所以有的时候人一高兴他就会得意忘形，就不服约束。可是温柔的人不是这样，温柔的人他是能够不管在任何情况他能够懂得降服于圣灵，所以他在灵里找得到完全的自由，他在顺从主命令的事上他可以找到真平安真喜乐。所以温柔的人他向着神跟人是温顺的，温柔的人他会一直的选择神的旨意，他绝对的要让神约束他，他让神的道约束，所以他会选择遵守神爱的诫命，他愿意爱神爱人爱仇敌。有一个姊妹因为丈夫经常每晚都到凌晨才回家，她觉得很苦恼。有一天她就为着这件事情特别去找一个属灵的弟兄，问他该怎么办。弟兄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得救属主的人？姊妹说是啊。然后弟兄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住在你里面并且活在你里面？这个姊妹说，可是我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弟兄就跟他说，主耶稣确实是活在你里面，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属主的人，那主耶稣就真实的活在你里面，他会在你里面活动做事。所以现在活着的呢就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那么如果你的丈夫深夜不归，你可以告诉主，然后把这件事情呢交托给主，而且你可以去跟住在你里面的主商量，问主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请那位住在你里面的主来照管一切。好，这个姊妹回家以后，丈夫果真又夜出未归，她心里头非常的忧闷。就在她这么苦闷的时候，忽然她想，对，我应该回到里面跟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商量商量。非常奇妙，这么一商量，她觉得仿佛有一位在她里面真的在对她说话，给她感觉跟意见。她觉得她应该要泡茶，要煮点心，而且欢喜快乐的等她丈夫回家。而且呢好像那位活在里面的耶稣给她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她一听见她丈夫的脚步声，要立刻上前去开门欢迎她，然后奉上茶水点心陪她一同吃喝。而这个姊妹就觉得，我做不到，过去呢一同在大学里读书，是丈夫向她求婚了，她都是第一，丈夫是第二，现在要她这样放下身段，何等为难啊！可是奇妙的是，她又想起主耶稣就活在她里面，她就赶紧在跟里面的主商量，问主她到底应该怎么做。又是同样的感动， 所以这个姊妹呢就流下眼泪，跪着告诉主，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把地位让给你，不再是我，乃是你活在我里面。祷告完以后，这个姊妹竟然喜乐起来，她就去泡茶煮点心，结果她的丈夫真的直到深夜才回来，她丈夫在外头踌躇着，不知道要怎么样进门。姊妹已经听见她的脚步声，就迎上前去把门打开，还有接过丈夫手中的公事包。丈夫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怎么又端出茶点，她就这样学习温柔的抚救她的丈夫，所以她丈夫的心整个就回转过来，后来整个情形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有一位温柔的救主，我们常常亲近这位温柔的主，常常跟他同在，我们就会被他影响，被他改变，在他的同在中就被潜移默化，受他熏陶。所以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就是我们里面可以越来越拥有温柔这项有福的品质。你知道温柔这项品质是维持婚姻很必要的一个品质。温柔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追求的标杆，所以我们要天天浸泡在主耶稣温柔的同在中。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心里面所追求所要的就是耶稣自己。所以我们一生追求主，我们要求主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特别是我们要求主温柔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求主那个温柔的本性可以丰满的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所以主应许让温柔的人承受天国的地土，还有人心的地土，这个是多么奇妙的应许，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还有马太福音五章六节，主应许让饥渴慕义的人得着饱足，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但灵里头得着饱足，连物质上所需要的一切神也应许要加给这样的人。饥渴慕义，义，我们需要的义不是比一般人公义一点而已，而是你可以站立在神面前的义，可以被神称为义的那种义。而这种义如果人是靠他自己的力量，穷极一生之力也没有办法取得。所以一个诚实的人，他会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不完全跟不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是借着信靠耶稣，我们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就有信基督的义，有从神而来的义。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因着心灵饥渴，深觉得他需要耶稣，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因信地称义的地位上，可以一生竭力追求义者耶稣，直到他像耶稣。所以你因信称义不过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必须是像耶稣那样子的公义圣洁。彼得对犹太百姓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圣洁公义者。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饥渴地要耶稣自己，所以他会花时间聚会，他会付代价追求主自己，因着得着主的同在而饱足。在诗篇103篇第五节这样讲，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他用美物，神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而这个美物不是别的，就是 义者耶稣自己，就是主耶稣那个美丽的同在，会使人知足，使人心满意足。而且诗篇130:03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那个意思是神的同在就使你重新得力。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他是饥渴的，可是同时他又得着饱足，然后他越得饱足他又越饥渴，所以他又继续的追求，这是基督徒生命中的福气。所以在成圣这一方面，你可以达到一个阶段，可是你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你知道你可以荣上加荣，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约翰福音那里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典可以再加上恩典。所以我们的饥渴因着追求耶稣被主充满，有饱足感，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的期望得着主更多，而且永不觉得自己已经达到标杆，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荣美，那么的奇妙。所以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们得着的。你知道那个德蕾莎修女，她实在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她就是安静专注于神，然后开始她一天的工作，她也专注于神所托付给她的穷人事工。她常常讲，她说静默使我们以崭新的视野去看每一样事物。他说耶稣常常在静默中等待我们，我们在静默的祈祷中接受的越多，越能在生活中主动地付出。因此我们需要有这种静默，让自己的灵魂深深被触动。我再讲一遍，他说静默使得我们以崭新的视野去看每一样事物。他说主耶稣常常在静默中等待我们，我们在静默的祈祷中接受的越多，我们越能在生活中主动地付出。因此我们需要这种静默，让自己的灵魂深深的被触动。所以我们在静默中，我们追求主，要拥有主，让主先来拥有我们的灵魂。你知道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无止境的爱跟渴望，他那样子的爱我们，所以呢他也渴望所有的受造物都来爱他。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主耶稣心中的渴望，所以我们也常常飞奔来爱耶稣。主耶稣欣赏我们对他的渴慕，欣赏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所以我们以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主，也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种与主同在的生活。我们要更多求主扩充我们对主渴慕的度量，而且是我们以往未曾有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分心，也不会期望获得别人的喝彩。我们心里面常常回想的是大卫诗篇27:8所说的，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我们就向主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神会回应这种饥渴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马太福音5:7，主应许使连续人的人得蒙连续。这个连续的希腊字 Elemon， 这个字呢只出现在另外一处经文，是希伯来书2:17。连续这个字出现在希伯来书，希腊字出现在希伯来书2:17，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慈悲这个希腊字也是刚刚我提到的 Elemon， 所以这种连续是出于像主耶稣那样的慈悲心肠。你知道上帝对人的连续表现在圣诞节，让耶稣降临在人间，为着人上十字架。那在希伯来文的连续这个字呢，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眼。希伯来文的连续这个字不是只在表面上你对一个人同情，或是对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替他感到难过而已。这个希伯来文的连续这个字的意思是，好像你可以进入这个人内心的深处，所以呢，你可以借着他的眼光来看，借着他的想法来思想，而且用他的感觉来感觉。所以这种连续之情比一点同情更深，对不对？比你的一些同情更深刻的多。而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连续，所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样他可以用人的眼睛来观察，他了解人所受的试探跟痛苦，所以他连续罪人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担负人的罪而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耶稣连续罪人的明证，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主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连续，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主的恩得称为义，而且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你看，我们这些罪人就是蒙了主的连续，对不对？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而且有圣灵继续不断浇灌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经历那种圣灵的更新。既然主耶稣这样子连续我们，那我们也要连续别人，这样子我们会成为有福的人，更蒙主连续。出于苏格兰的玛雅各，他拥有令人倾羡的博士学位，而且在大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见当时的台湾因为缺乏这个医疗资源，深受各类疾病的痛苦，所以他心里头呢就对台湾人充满了连续之情。所以在1865年，他就毅然放下非常优渥的环境跟光明的前途，他一个人来台湾服务。玛雅各不仅是把更好的医疗方式引入台湾，他一方面行医，一方面把上帝的爱介绍给别人。曾经有个小女孩来就医，泪眼汪汪的跟他说，医生，我的病能医好吗？我不想离开妈妈。这个玛雅各就安慰他说，你放心，上帝很爱你，他会保护你跟妈妈。所以这个玛雅各心中充满了连续，他那些亲切的话语让许多的病人除去心中的惧怕，而且使人的身心灵都得医治。可是呢，玛雅各也招来同行的嫉妒，甚至有谣言说他是在那里取人的心肝，而且挖人的眼睛来制药，所以有各种的传言在那里攻击他，迫害他，让他的医疗工作速度被迫停止。和这个玛雅各他没有气馁，他继续在那里开办医院学校，因为他怜悯台湾人。而且他去世之后呢，他的两个儿子也像父亲一样充满了连续，他们也一样服侍华人将近一世纪。所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主应许在那日他们在审判台前必蒙连续，而且他们会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马太福音5:8，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主应许清心的人得见神。而清心的清这个字，它 saros 有清洁的意思。比方呢，有件衣服很脏，你把它洗干净，让它洗清洁，就是清这个希腊字。那一个人他如果心不清洁，有污秽，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看见神的应许，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可以看见神，得见神是何等大的应许。但是要让这个应许成就，一定要先使自己干干净净、清清洁洁，这个就需要在主面前蒙光照，将所有亏欠人不义的事都对付干净。美国有位梅尔博士，有一次呢，他去英国讲道，在讲道里他提到说，有许多基督徒呢，天天听到却不肯对付不义的事，偷了经理的钱，花了公司的钱，都没有感觉，这样怎么能够得见神，怎么能够有祝福呢？他那篇道讲过以后，那个附近邮局里所有的汇票不到几个钟头全部都卖光了。为什么呢？因为去聚会的人都蒙主光照，看见自己的不义，都去买汇票去归还以往的亏欠。而就在那次讲道的里面，梅尔博士就随便举个例子，他说，哦，有个少年人偷了主人三英镑十八先令，到今天还不偿还，他里面有平安吗？他就这么讲。后来呢，有人就请这个梅尔博士吃饭，他发现有一个少年人就等在那里，然后一看到梅尔博士，他就赶快进前跟他讲，他说，很多年前我的确偷了主人三英镑十八先令，我里面一直不平安，所以现在我买了三英镑十八先令的支票，我附在信里头要去归还。所以这个少年也因为梅尔博士的正道，他里面蒙了光照，很确确实实的去对付自己的亏欠跟不义。一个人要对付了以后，他的良心就被主的宝血洗干净了，他的心就清洁了，然后竭力追求主，就能够让得见神的应许实现在自己身上。所以常常有人说，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快被圣灵充满，我都没有？有可能因为他里面有一些东西他没有真的去对付。清新的清，这个希腊字 Kasaros 这个字也用于你清除糠秕，你塞进那个谷粒，使那个纯净的谷粒留下来，没有杂质掺杂在其中。所以清新的人，他做事的动机是纯正的，没有自私啦、贪心啦，或是其他的邪恶掺杂在其中。主应许清新的人必得见神。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有一句话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嘹亮这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 single 单一，单一。所以清新的人，他里面的眼睛是很单一的，是单单注视主，他专一向着主，专一的寻求主，所以他就得见神的荣面。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为人上十字架，他用他自己的身体要除掉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使双方可以合而为一，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如此成就了和睦。那神儿子使人跟神和睦，也使人跟人和睦，也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睦，也使整个宇宙万有都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要叫万有，地上、天上的，都可以跟神和好。他成就了这个和平，成就了和睦。所以如果我们是做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是在做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而主应许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有一个人，他去北美印第安人传福音，后来呢，这个宣教士跟人家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非常凶残的酋长， 他是因着这个宣教士的讲道就悔改了，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他过去恨神恨敌人，可是好像这些仇恨都被十字架的能力给消除了。有一天呢，这个宣教士跟这个酋长就一起骑着马出去，走到一个山谷，抬头一看，就看见有一班印第安人跑下来。这个酋长就跟这位宣教士讲，他说这班人的首领就是我从前发誓要杀害的，长久以来我们各部落都互相争斗，寻找杀害对方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不杀他了，如果他要杀我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杀他。好，那班人走近的时候，那班人的首领就横眉怒目，好像立刻 要用刀刺过来。和这个酋长就走向前说，朋友，我告诉你，我爱神和耶稣，我不愿意杀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了我，所以我不要杀你。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位首领很惊讶，结果呢，他们竟然彼此坐下来谈论，非常的和睦融洽。后来呢，那位首领很受感动，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从此呢，这两个敌人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那使人与神和睦，也使人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应许这样的人呢，必称为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应许要把天国赐给为义受逼迫的人。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信仰，他们为着遵行主的道，为着行义而受逼迫。可是主这样讲，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主提到的条件是什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主应许把天国天上的大赏赐赐给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基督徒为主受苦的时候，不但不要自觉的我很倒霉，倒要欢喜快乐，要把眼目定住在天国的王，定住在主的应许和天国的大赏赐。去年2014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迫逃离这个伊拉克的摩苏尔，因为伊斯兰国威胁他们，如果你们不改信这个伊斯兰国版本严苛的这种伊斯兰教的话，就要把他们都杀掉。所以许多基督徒 就需要逃，可是他们在检查单站要通过的时候也被骚扰被抢劫，几乎失去所有的财产。他们从摩苏尔逃啊逃，最后好不容易逃到这个库德区那里，库德区的教会收留他们，勉强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好不好，你想象你自己，只因为你不想要否认耶稣基督，结果被迫在一夜之间，你需要逃离你所在的城市，你需要逃离美丽的家园，然后呢，你需要去住在一个又小又热的难民中心的帐篷。这个就是22岁的伊拉克青年 Rami 的故事。这个 Rami 这样讲，他说我们非常震惊，无法相信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一切，然后隔天就必须在地板上过夜。我们失去了房子和回忆，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们留在城里头又没有改信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国一定会杀掉我们。他说我们逃离苏尔摩抵达库德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教会的花园，所以第一个礼拜我们都睡在草地上。被迫离开家园的最初几个月，这个 Rami 心里头有无数的疑问。他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伊斯兰国可以这样对我们，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种像魔鬼般的行为。所以这个 Rami 他被困在难民营里头， 渐渐失去返回家园的盼望，他变得非常不快乐。他说：“我无法想象我的未来是什么。我跟神说了很多话，我也很气神容许这一切发生。”后来呢，他去参加一个训练。那这个训练呢，是要帮助这些难民，他们在痛苦跟苦难当中，他们要学习重新跟神连结。如果他们重新跟神连结上去了，他们也可以照样去帮助别人。那这个训练包含传统跟艺术的治疗，也包含读圣经、默想经文、祷告、歌唱等灵性的训练。而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你知道这个 Rami 怎么样子照主的吩咐去做吗？他去做舞蹈老师，在难民中心的大厅，那个喇叭播放着欢乐的音乐，有九个男孩跟女孩在跳舞，在这个 Rami 的带领下，他们从左边跳到右边，他们的手在空中挥舞，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们跳得那么的尽心，好像所有逃难的辛苦都被遗忘了，包括他们的家落入这个 IS 伊斯兰国的手中的事也忘了，他们都在那里欢喜快乐的跳舞。所以这个 Rami 现在是难民儿童的舞蹈老师。他说，我以前呢天天在想我失去的事物，但是我上过这个训练的课程之后，我得到一个新的力量去面对我的未来，也得到盼望可以继续走下去而不是放弃。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要相信神，不要相信自己。好，请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因为恐怖分子的要挟，你被迫要逃难，你失去一切，你迁移到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隔天醒来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说我希望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但他说请你们试想我们的光景，身为基督徒，我们被要求要爱每个人，去帮助每个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那会给我们盼望，也让我们能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很需要为那些受逼迫遭苦害的人祷告，因为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所以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每个月大概会有一次为那些特别受逼迫的圣徒祷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35节到40节，希伯来书11章35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你看旧约时代有一些圣徒，他们忍受严刑戏弄鞭打捆锁监禁，那个先知耶利米撒加利亚据说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而这个先知以赛亚据说是被锯子锯死的，还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受试探被刀杀，还有的人他们是被放逐在野外，然后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用绵羊山羊的皮绑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弄成一只动物一样，那他们在旷野 的时候，因为日头一直晒那个皮，皮就会缩，就会紧咬着这些圣徒的肌肉，使他们很受折磨，很痛苦。所以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圣徒，他们活得像野兽一样，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可是神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不配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认识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要承受天国的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还有你看那个司提反，他寻道之前他那样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那个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站起来好像在起立欢迎他回荣耀的天家。然后他就被推到城外，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就是不住地祷告，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在圣灵里看见主，然后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面对辱骂、逼迫、批评、毁谤等等的试炼。他们知道他们要向着主忠心到底，他们会得着天国的赏赐。所以主耶稣应许把天国赐给虚心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对不对？而虚心是进入天国的首要条件。一个人真实的虚心，他就会为罪哀痛，他会得着神的安慰，而且他会变得温柔，他不断的饥渴慕义，不断的追求义者耶稣，所以他就越来越像主，有主连续人的心。然后他持守那个清洁的心，他专一的仰望主、注视主，也甘心做使人和睦的人，甚至为义受逼迫。主应许这样的人必得着天国，而且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使徒保罗自己也常常遇见很不容易的事，可是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其实他受的苦很不容易，可是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就是为着能够得着天国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常常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今世是有目标的人，我们继续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荣耀的主耶稣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是我们渴慕的对象。不管我们身处于患难中、逼迫中，也不管我们周围的人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只有一件事，渴慕耶稣，渴慕更多寻求主的面，得见主的面，瞻仰主的荣美。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浸泡在主那个丰丰富富的荣耀同在中。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浸于丰满的圣灵，让这个天国的荣耀充满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3。